今天我想和利用姊妹交通一点关于忍耐的领受。我想许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不同的难处，或者现在正处在一些难处当中。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要我们走在这条忍耐的路上面，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走在这条忍耐的路上呢？如果不是的，我们怎样才能走上这条忍耐的路呢？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忍耐和忍受到底有什么区别？2周前，安久弟兄在交通忍耐的时候，他提到忍耐会带来三个目的或者产生三个结果，就是忍耐会产生盼望，忍耐能让我们的魂蒙拯救，忍耐也能让我们能够行完神的旨意，而忍受是出于肉体的，是神所憎恶的。我觉得忍受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当一个人靠着自己忍受成功了，他会高举自己，他想要在人面前显扬他属灵；另外一个是当人忍受不了的时候，心中会充满着抱怨，会苦读，甚至会爆发出来。我自己是一个很能忍受的人，记得在大约5年前，我刚来米德里这边工作的时候，我在办公桌上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显示器。我看到别的同事有大一点的显示器，我就和当时的老板说，可不可以给我买一个大点的显示器？后来被他拒绝了，我心里很不爽。当时记得，林朗弟兄说过，我们信主的人要顺服老板，我就忍受着。我当时以为我是在顺服，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顺服。我就这样忍受了好几个月以后，我有一个同事他突然辞职了，他就把他的显示器给我了。我当时很开心，心想我顺服主，终于等到这一天，我可以有这个大点的显示器了。其实我是一直在靠自己忍受的，就算最终我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结果，我心中没有对主的感恩，我反而是我夸口自己的忍受。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困难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忍受是很有限的，我们很容易就抱怨，就苦读。我在想，这其中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我们总觉得我配得拥有许多的东西。我们今天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小的事情还是大的事情，我们都是不配的。比如说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曾经可能觉得我辛辛苦苦的做实验，我分析数据，我写文章，我的文章应该配得在某一个杂志上被发表。但当我们被主光照后，我们可以和主说，如果文章能够被发表，是出于主的怜悯。再比如说人生一些大的事情，我们也许曾经认为我们 deserve 结婚，并且可以早点结婚，但是当我们经过主的一些管教、一些打擦，我们心中服下来，我们可以从心中和主说，主，如果我能够结婚，是出于你的恩典和怜悯，并且我们和谁结婚，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也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也是要出于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就说过同样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不断的被主光照，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一生都走在这条悔改的路上面。第二个我想教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走上这条忍耐的路？我觉得第一点，我们要有真实的信心。只有真实的信心，我们才能不断的仰望主。林朗弟兄们常和我们交通，信心是基于事实。我们要抓住主爱我们这个事实。我想这句话肯定是对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有主观遇见主的经历。这位曾经我们头脑中的一个客观的神，才能变成我们主观经历过的主。只有遇见主，我们才会有真实的奉献。曾经这个离我们很遥远的客观的神，才能变成我的主。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如果我们没有遇见主，我们的信心可能是假的，就像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想要说服自己神是爱我的，可能那个只是心理安慰，只是迷信，稍微试验一下就可以看出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真的信心了。钟弟兄上次和我们交通说，人生的每一个难处都是踏脚石，是主不断扩大我们信心的机会，所以我们是在难处当中，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主，我们不知不觉的是在走这条忍耐的路，并且经过难处，我们的信心可以被主扩大，对主的认识会加深。我觉得第二点，我们要有目标， 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信心的榜样，他们都是有目标的人，他们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或者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或者想望那个所要得到的赏赐。也许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一些，但我们心中可以有一个渴慕的心。其实无论是那座有根基的城，或者那个更美的家乡，或者那个赏赐，背后都是因为有主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追求主的自己。当我们感觉自己出问题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一下自己的心，我还是在寻求主的自己吗？如果不是的，我们要悔改转向主。我记得孙弟兄以前讲过，属灵的路是宽于基督，也窄于基督。我以前听不懂，现在好像能够懂一点点。其实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那个标准。他是活的，我们寻求他，他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这几年孙弟兄一直在鼓励我们要跟随圣灵的引导，让跟随圣灵的经历成为我们生活侍奉的常态。只有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才是在追求主的自己。愿我们都是以主的自己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好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忍耐的路上。这是我教导。
李邦弟兄，我今天也是刚才那个任平提到了一个钟弟兄讲那个风浪，我前一阵子就是我们每个周一啊，就是我们 division 都会开会，我有一个也是一个弟兄，往往在开会之前我们就会聊一些事情，就是讲在这个 pandemic 里边有很多这个 case。因为他是临床的这个staff， 他这个每天见了很多 case， 我就讲这个在这个 pandemic 就是这些 case， 就举两个例子。他有一个他就讲有一个病人来了以后就说啊，你这个情况很糟糕，我们必须上呼吸机了。完了以后，这个老的病人呢，他就在那一块儿，因为他这个在这之前，他告诉他上呼吸机呢，大概就是原来大概是一半一半能走出来，现在呢大概也只有六成能走出来，所以这个老弟兄他就说啊，他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讲原来我没到主的面前来。就是主一直给我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感恩。他说实际上我现在上呼吸机要出很多钱了什么的。他说主原来给我这些空气 free 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谢他。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上一个礼拜他又告诉我一个 case。33岁一个年轻人他来了，他就直接就必须上呼吸机了。完了以后就问他，因为这个人他是没有打疫苗的，为什么他没有打疫苗，他说我一直不认为这个病毒会害人，所以他就没有打疫苗。我在想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很多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在整个的 pandemic 期间，大概好多都是没有停一天工作，都在工作。我就在想这个钟弟兄在讲这个风浪的目的，风浪神做事都是有目的，他风浪他这个风浪在主他是有目的的。那在这个几个 case 里边，我就觉得 就是看到的有一个他是在这个神做这个有目的的工作的时候，他对他是一点刺激都没有，所以他就是在这个主的工作之外，或者说是主就让他做这个掰光的。那另外一个呢，他对主有一点点感觉，那也是也可能是主就是他的目的也达到了，这是他的工作。那对于我们这些对主有些追求或者是有些新的，那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边又是一个怎么的情况？那我在想，钟弟兄在讲这个风浪的目的里边，这个风浪到我们这些人面前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了很多，做了很多那个篇幅都是讲主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是我们的一切。那我们再回想前边在这个我们几次大的这个聚会，我们请那个朱自由弟兄，他也是讲这个宣称耶稣基督是主。再朝前边我们请这个常建弟兄，他讲就是要让我们也不断的活在那个主的交通里边。所有这些我就想，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信主的人肯定都知道主是我们的一切，但是在这个里边我就在回想我们自己在这个 pandemic 期间，我们是真光知道主，光知道主的伟大，好像我们还是没有安息。但是只有知道，只有把我们自己就是主伟大到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自己是 nothing 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有安息。所以我在想，在这个信心里边，这几次信心里边，好像就是有一点点我原来没有开启到的，那就是我们真正的要看到自己是 nothing 的时候，自己放下来的时候，舍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走到主的心意里边去，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在这个主给的这个风浪里边，我们才看到啊，主在我身上的目的。完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在这里边真正的能得着。我就是说，在这个风浪里边，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完了以后真正的想这个主。我就是在想，我们在这个 pandemic 期间，很多人就是我们的同事里边很多就说，哎，在等着这个风浪过去啊，明年这个风就是病毒就没有了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们聚会呢，在这个整个的 pandemic 期间，我们有了会所，而且我们的聚会越来越大。我就在想这里边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在一起追求的时候，我们弟兄年长的弟兄一直带我们，就是真正的我们要放下自己，要我们想着家里主家里边的事，想着天上的事。那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自己放下了多少，那我们就得到了多少。这就是我的交通。
德雅，
弟兄姊妹好，今天我想要交通一点是我最近读经的一点感受。之前在读出埃及记，然后摩西的有一个祷告非常的打动我。之前我对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这件事情，我的理解和领受就是说，因为摩西他上了西乃山40个昼夜，然后以色列人这群人他们就觉得不知道摩西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所以因着自己的无知还有信心的软弱，所以他们就求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出来，然后让那个牛犊作为他们的神带他们出旷野。 但是这一次我在读经的时候，我留意到神对这些百姓的 comment 是说，他们不是无知的，不是说信心软弱的，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然后我就回去读，就是往前翻，就发现摩西其实之前上过西乃山两次了，然后并且他在第一次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把神的话已经是跟以色列百姓说过了，是说你们不要就是在出埃及记20章4到5节还有第23节的时候讲到，就是说你们不要造任何的金银的偶像，不要按照地上的事物的形象去造偶像出来。所以这群百姓其实是完全已经知道的，他们完全不是无知的，他们甚至也不是说好像信心软弱，而是真的就像神的 comment 一样，就是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件事情之后，就是神虽然应允了摩西的恳求和祷告，不把这些百姓灭绝，仍然带领他们，但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3节，神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然后在33章14节的时候，神只对摩西一个人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然后我读到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是摩西，看见神这样说的话，我可能是很满意的，就是我觉得神与我同在，而且我甚至可能会称赞说，神啊，你的判断是公义的，因为那些人是应着景象的，但是你看我没有应着景象，我没有造金牛犊去拜，所以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所以这可能就是我想的。但是接下来我读的时候，摩西的一个祷告非常的打动我，就是第34章9节，他说，主啊，我又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是我看见摩西跟神其实是说了一样的话，就是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摩西他是认同神的这个 comment 的，他也这一路走过来，他也真的知道这群人到底是怎么样被逆的人，但是同时他也是认识神的心意的人，他还记得神在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去把我的百姓领出来，然后这句话就好像一直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神到今天还在用他，是在为着神的百姓，然后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祷告，是说他在认识这群人的本相之后，能够照着本相去跟神去求，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正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也觉得说能有这样子祷告的人，其实也是真的有彼此相爱的实际的人，其实这群以色列的百姓可能不都是弟兄姊妹，但是摩西看见说他们是神的百姓，虽然这群人真的是有悖逆的，但是神的心意就是在这样一群人的身的上面，所以摩西他能够爱这群人，也能够忍耐。然后我就想到之前有一位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就说，有的时候会对我感到失望，可能是因为他对我的有一些 expectation， 然后他说他可能要学着放下一些 expectation。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我在这次预备交通思想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有个感觉是说 expectation 可能还是要有的，就是可能还是好的，但是不要有任何幻想，因为就是彼此相爱就是从照我本相开始的，但是也因着看见神的心意就是在这样一群人的身上面，这样一群人的身上，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这条路还是可以一步一步往下走。这是我今天想要看
的。那个耶利米书第24章里面讲到有两筐无花果在神殿的前面，让我感觉比较奇怪的是，那些被掳去的犹大人在神眼中他们是那筐极好的无花果，反而是那些剩在耶路撒冷的人，神说他们是极坏的无花果，要被灭绝。然后我就觉得 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如果是坐在耶路撒冷里的人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就默认自己是那方好的无花果，因为有可能像当时的犹大人，他生在耶路撒冷，犹大人他们说养平安了平安了，但是没有平安，然后因为他们只在乎那个外面的殿，他们并不在乎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在那个诗篇126篇有一句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那个祷告我以前以为就是对那些可能在外地的弟兄姊妹们的祷告，但我后来觉得他不是外面被掳的人的祷告，而是为那些里面被掳的人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我其实想过，就是我们每周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小时来聚会来祷告来查经，然后甚至在疫情的时候还都是要在网上进行，我们这样做为什么？它值得吗？然后我们年轻人就是限制自己的发展，然后甚至放弃一些更好的工作，还要背负父母亏欠我们亏欠父母的一些担子，我在想我们做这些为什么呢？值得吗？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我很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来认真的去面对，因为我们如果这些问题在神面前有了真的回答，这能决定我们一生走什么样的路，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在神面前最终只有两种，在他的子民中只有两种人，一种好的极好，一种坏的极坏。我们真的真的不要靠着习惯，凭着习惯继续来聚会，不要凭着习惯我说我继续留在民中，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后悔。我想说点我自己的事，就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活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生活中，因为我是当时在做一个宗教徒的生活，我非常殷勤的聚会，然后我心里面却不在乎神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相信神会听我的祷告。然后后来因为要找明州的工作，主就一直问我为什么要回明州。我一开始就想搪塞主，我说主你让我回来我就奉献给你，那主没有听。后来我说我回明州是为了有更好的属灵环境，但有弟兄又提醒我说靠着聚会属灵是不可能的，就算我回来了，万一明州的聚会光景不行了，甚至因为圣经教会分裂了，那要怎么办？对，然后后来我发现我里面那个隐藏的想要回明州的原因，其实就是想要成个家，有 settle down， 然后这个走上人生的正轨。对，神在我的当时的心中就是一个工具。所以其实我就真的想问大家，就是说或者说当时神在问我，就是说我甘愿一辈子做一个宗教徒吗？我甘愿一辈子不清楚神是真的，不知道神听的祷告吗？然后我说我不甘愿。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弟兄姊妹也能够每个人对自己心里清楚，神是对你是真的吗？神是听你的祷告吗？不是以前听，是现在听，也不是听别人的，是听你的。然后我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清楚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浪子的故事。其实那个故事不是一个浪子，而是有两个浪子。那个大儿子看到父亲欢欢喜喜的看到小儿子归来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放弃了世上那么多的享受， 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还要背那么多的十字架，你为什么不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欢乐呢？我觉得很好，这个大儿子有这样的积怨多年的事情，他终于在父亲面前说了，他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都其实父亲的心，他虽然很难过，他听到大儿子这么说，但是他知道这个大儿子，他虽然这么多年一直在家里，但是他的心一直在流浪，所以他宁愿大儿子跟他说抱怨的话，说为什么的话，而不愿意大儿子跟他就关闭交通，继续去流浪。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还不清楚，一定要找神问。像刚才弟兄讲的，就是我一定要找到主，一定要碰到主，就最后让神的真实成为你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一个人，我们最近在读创世纪，然后他是在创世纪24章，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一个人，就是24章第二节，就是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这个仆人，我觉得我们肯定都听过，就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然后我就想说，那跟随亚伯拉罕最久的仆人，那他一定是看到过很多神迹奇事的，主在亚伯拉罕身上所行的一切事他都在看，主向亚伯拉罕所说的一切话他也都在听。然后我想说，他24章这里他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其实这个时候到这个节点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他应允了主的呼召，从本族本家离开，带着他所有的财产去到迦南，后面与罗德分开，然后也看到罗德所住的索多玛被倾覆，也看到迦南是主真的祝福的地方。主也亚伯拉罕也经历了主真的赐他以撒，这个仆人看见了亚伯拉罕也有失败软弱的时候，他用夏甲用使女生孩子，生了以实玛利。他看到了很多神迹奇事，主在亚伯拉罕一百岁，萨拉90岁的时候给他们真的生了以撒。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仆人看见了听见了非常多的事情，而且主反复多次的和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在迦南像天上的星海地上的沙一样多，并且这个地就是赐给你的后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仆人是听见了非常多次的，但是在24章这里要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他从前一直是跟在亚伯拉罕后面的人，他听亚伯拉罕的神对他的主人说什么，他看亚伯拉罕的神对他的主人做什么。但是这一次在24章第3节的时候，第四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对这个仆人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仆人是自己去，他有主人的命令，但是主人没有跟他一起去。所以他这个地方说本族，他的英文是 family， 然后包括后面他也说到是要把那个女子带回来，然后所以仆人当下就有一个反应，在第5节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嘛。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合理，如果在人眼看非常合理的一个反应。我怎么知道我一个人我去就是要把别人女儿带回来， 他都不一定知道我是谁，我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而且我要找到你，我本族本地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我要找到你家的人，就怎么，就是我觉得从人眼看这是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反应，但是在神眼里看，或者在亚伯拉罕眼里看，因为主应许过他，他的后裔以撒的后裔要在迦南，所以仆人其实听过非常多次这句话，但他不明白，他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才会有这个疑问，那女子不回来，我是要把以撒带过去吗？然后在第六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你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然后在第七节后半段，他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亚伯拉罕是知道主的应许是什么意思的，所以他向这个仆人这样说。然后在十二节的时候，这就是那个仆人已经去到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去了。他当时向主有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在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或者是非常属灵的祷告，就是主你带我，我要看到这个好机会。可是如果他的祷告只停留在这里，他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很真切的经历到主，因为太 general 了。所以他十三节的祷告，我觉得是真的叫他遇见主，他亲眼自己遇见主的起头。他说，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specific 的祷告。我就在想，这个仆人是从哪里来想到的这个祷告呢？要是我可以说，主你第一个女子出来，那就是以撒的妻。他是非常 specific 的。我想这就是主亲自把那个信心给了这个仆人。当时那个仆人听了亚伯拉罕说，主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那个使者那个仆人也许没有那么 sure， 没有那么清楚，主要到底要怎么带领我呢？主要怎么叫我遇见以撒的妻呢？我怎么把他带回来呢？他也许不知道，但是他就凭着一点点的相信，他有疑问，他有疑惑，但是他就凭着一点点的信，他迈出了信心的那一步。也许他自己里面就说，我试一试，主你在我主人身上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我试一试，这一次我自己去，我试一试，我要看见你的手在我身上，你真的在我身上带领我。所以当他这个祷告讲完以后，十五节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家就出来了。然后在后面24章21节的时候，因为利百加出来，然后也给他水喝，也给那个骆驼水喝，然后那人就是那个仆人，那个仆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我想说这个时候他也许在看利百加，但其实他也在看主的手真的在这里，而且他现在就觉得很惊异，我的祷告主真能听，我这么 specific 的祷告，我话还没有说完，主真能听。而且他在说，主你真的在这里吗？说你的手真的就是他吗？就是这个女子吗？然后在后面24节的时候，这里利百加就说他真的是亚伯拉罕的本家的女儿。所以26节仆人第一次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 可是他后面变了，他这个人变了。他说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他若不是迈出信心的那一步，不是让主真的引导他如何，教他如何祷告，他不是真的看见主的手真的在带领他，他永远说不出来这句话，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他现在这位主是他的主了，他不再只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在后面是到33节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仆人已经到了利百加的家里。他当时他就是利百加的哥哥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他真的亲眼看见主如何带领他，真的看见是我的神在带领我的时候，他第一件在长途跋涉之后，他第一件做的事情不是休息，不是吃饭，他第一件事情是做见证，他第一件事情是真的告诉人，我经历到神了，我的神是我的神，不再只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了。然后在55到56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利百加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他可以去。因为亚伯拉罕有相当于是有两个很 specific 的要求对于这个仆人，一个是你要去我的家里面找一个女子给以撒当妻子，还有个是你要把她带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利百加的哥哥和妈妈说让他再留10天，我也觉得是非常合理的要求。我女儿要嫁出去，要嫁那么远的地方，她要跟你走，我留下来10天很合理。可是这个时候仆人的话是说，56节，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这一次他不再看事情是否合理，不再看我到底想不想得明白，他这一次真的知道了主的心意，是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带回迦南，因为那个是主所应许的之地。之后他就不再单言，他也不再怀疑，他真的可以很有底气的跟利百加的哥哥和母亲说，主的心意在那里，主的心意在迦南，你不要单言我，我要马上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然后这次看我就觉得，就这一件事让这个仆人真的走上了信心的路，真的可以说这位神是我的主，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赐以撒给我的主亚伯拉罕的神是我的主。我觉得信心的路如果从来不是在人身后的，在人身后就算我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但也不是真看见真听见。只有我们真的迈出那一步，哪怕就是试一试，也许我们起初的信心真的没有那么强，也许真的怀疑，我是要把那个女子真的要带回来吗？我是要把她，万一她不跟我回来，我是要把以撒带过去吗？也许真的没有那么清楚，但是既然主悦纳我们一点点哪怕想要试试看的心，主就从祷告开始引导这位仆人，真的看定睛看利百加，真的发现他真的要跟我回迦南地。从今之后，这个仆人真的可以说这是我的主。那我的分享就到这。
好的，谢谢
张
分钟哈，那个弟弟。
因为总觉得刚才我听自我交通，我突然就想接着他交通一点，我迅速的，因为创世纪18章在63节，这一节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丽的故事，因为以撒在田间与神有交通，他在默想神的话，然后神就把事情做成了。 这个当时我读到这儿的时候特别感动，我就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当时我还单身的时候，是有弟兄姊妹把这句话告诉我。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一个出埃及记里面的一节，出埃及记3:12，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那我想就是一开始问问题，我们是否认真考虑过我们信主以后主要我们做什么呢？我想我们应该很多的交通，我们都知道信主不仅仅是为了上天堂，这里面圣经说主要我们来侍奉他，这圣经明讲的。我不知道我们对侍奉主这件事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我们是仅仅觉得是思想上认同这句话呢，还是我们里面真的有一团火，我要把一生投身在主的事业当中，这里面的感觉是最重要的。我想我们一直这样去会，我们对于追求和侍奉，我们这样聚会的目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是为了主的见证。使徒行传1:18，我把这儿写下了，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句话是主耶稣说的，前面一句是耶和华神说的，耶和华神要我们侍奉他，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见证。我们对见证又是什么感觉呢？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只是思想上的认同而已。我想交通一点我自己怎么样一点点心路历程。因为最早有弟兄姊妹们跟我说见证这件事情，是我当时在读书最后一年的时候找工作，就有弟兄姊妹们来跟我说，你要为了主的见证留在这边。有很多弟兄姊妹们跟我说，我当时心里面对这句话，诚实的讲，我没有什么感觉。我思想上是愿意认同的，我知道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我里面不懂，也没有感觉。我跟大家讲，我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我里面有一个，我要留在一个纯正的、符合圣经真理的聚会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羡慕如果有一个成熟的、兴旺的、大的聚会。第三个，我羡慕有神话语丰富的供应，因为我去过几次西安聚会，我羡慕常常能听到那样的道。这是我当时的光景，我在这种光景中开始寻求我人生下一步去哪里，我就开始找工作，所以我不一定要留在这边。就我当时的情况来讲，但是当时我没有，我不多讲细节，但是圣灵不让我走。我有一次在神面前寻求，我就读到以斯帖记这句话，他说4:14，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之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慰问问费慰愤，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神有很多对我的安排，奇妙的带领，把我带到这个关口，神让我做决定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当时心里不懂，但是神让我做一个决定，我其实非常难下决定，因为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我要找工作，我们每年只有一次机会，我是我博士生最后一年。然后我就接着读到16，以斯帖的回答是我若死就死吧。我读到这儿，我心里就下决定，然后我就推掉了我在外州面试的机会。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好像就是两手什么都没有，就进入一个黑暗当中，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过了6个月， 神把我从黑暗当中带出来，然后我有个工作，我一直工作到今天，同样的那个工作。我当时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神突然把他的心意就向我打开了。主他不允许我去一个我心目当中成熟的兴旺的大的聚会，如果我去了，我可能一生都是一个旁观者，我只是去做一个听道的人。主让我留在这边，主想让我亲眼看他怎么样把一个就我们这样小小的一个聚集建立起来。然后真的是主心意当中他怎么样把一个教会带起来，我觉得一个更大的恩典，就主要我把他要把我摆在这一个当中，不仅让我看，我觉得主让我在里面经历，要用我在里面做一个材料。然后一直到今天，弟兄们，我心里有感觉，这几年我看见一点，我非常感动，因为神在我们当中一直在工作。我也想，如果我们认真问，我们信主以后主要让我们做什么？我们真正在乎神的见证，真的愿意侍奉他，我们心里一定要问主啊，你要的是什么？我们如果看见一点主所要的，我们所有的追求和摆上，我们不会就是像斗犬打空气而奔跑无定向的感觉。我们抓住一个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所要的是神要的，那个是很大的激励。那我想还有一点，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的话，神的旨意会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巨大的能力的，让我们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可以心甘情愿的接受神所有的安排。我觉得我们过去一两年在疫情当中，大家都有感觉，我们都看见一点神的工作，我们心里是否被这些事情所触动呢？还是仅仅站在一旁观看？我们可以观看，但是心里毫无感觉。我就想到圣经说，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我们自己不管怎么选择，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我们心中是否有个感觉，主啊，不要把我落下，不要让我不在当中。我们是不是在问主啊，我要做什么，我才不会在你的旨意上面失落了？因为我们真的是要看见神的旨意，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才是真正的顺服他，我们才是真正的服侍他。因为我们是需要彼此激励的。有一个弟兄前几周讲到梦，我在想我们心中是不是有一个梦想？我们有许多奉献给主，完全奉献给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聚在一起，神能在我们当中兴起什么样的见证来？对，我就交通这些。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感受、疑问，然后我最近有机会读到以弗所书，然后里面有一节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里说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以前常常听到年长弟兄讲说，神的旨意或者说神永远的旨意，它是一个奥秘，它不是一个秘密。也就是说是我可以，这不是向我隐藏的，是我可以知道的，它不是好像故意不叫我知道，是神巴不得让他的儿女知道，向他的儿女显明的。但是我自己每次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想到神永远的旨意，我就总觉得是一个很遥远，好像比较陌生。我很多时候我可以听很多的讲道，我看我的笔记， 我好像可以给一个书面的答案，或者是给一个书面的说什么是神的旨意，但是我里面我摸不着，我也不知道该从何去摸，我也不知道那条路是什么。我曾经，我觉得这个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需要知道我在追求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才知道我的路要怎么走。我幻想有一天神会一下子就光照我，我就知道神的旨意和道路就会变得很具体，就是变得很，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而是很踏实的。我常常看到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我就想，神，你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这样安排是为了什么呢？神教我怎么看病人，教我怎么买菜，教我这件事情有平安这样行，那件事情没有平安不要去做，是为了什么呢？我跟随这些圣灵微小的声音去行，只是为了要做一件一件对的事情吗？我就想说，可能是这样的，神想得着我，让我用我的职业我可以领人归主，然后可能这就是神在我身上的目的，或许是吧，或许有吧，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也还是表面的，更重要或者更实在的是，这诸般智慧聪明的安排是要让我真的是要向我把他的旨意向我解开。神很 specifically 给我预定了一条路，是我可以让是真的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就像那句话说的，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叫我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好像一个律，什么时候我伏在神诸般智慧聪明的安排下面，不去勉强我自己的聪明，勉强要按照我自己的聪明去行，什么时候我就里面就能够摸到，就能够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原来神是这样把那些我听到笔记上抄下来的那些知识带我能够见到实际。主的话这样写不是白白说的，圣经里面说天地都要废去，主的话一笔一画也不会废去。原来神早就把这条路给我预备好，只是很多时候我好像只是很看见表面的得失，表面上这件事情神要这个事情让我学顺服，让我顺服那个事情，让我学习可以放下自己的意思，那个事情让我学习要服权柄，那个事情让我要只靠主的恩典来过，是的，可是也不只是表面上这样，而这些所有的事情连起来背后，谁要用这样的方法，他的方法让我很实在的可以跟他的旨意的奥秘可以连在一起。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是神奥秘室的好管家，留心观看伏在神这样诸般智慧聪明的手里，我们就可以成为他奥秘室的好管家，不再是保管一些知识，这个是有内容的。可能有首诗歌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得失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当我们怀着这样的心去每天过好像很平凡的生活，神就要照他的话让我们自己可以摸见他旨意的奥秘。我就跟主说，主愿意让我们是对神的旨意可以留心的人，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件一件独立一件一件的事情，我可以看见这个后面你要向我要显明你要向我要显明你是自己是什么，或者你要向我显明今天我要的路要怎么走。其实不然的话，真的很多事情都只是脑子里听过，但是没有一条实际的路可以走。感谢神，他就是这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第一手的来知道他奥秘的他旨意的奥秘。一首想交通。
我们读一段圣经，
是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儿，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儿，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儿，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很自然的在我的头脑当中把世上的事儿分成两个事儿，一个叫天上的事儿，一个叫地上的事儿。很自然的读经查经是天上的事儿，除此之外都是地上的事儿。应该聚会主日来这里算天上的事儿。只要开出 Ascending Lane 之后就是地上的事儿。我们主日早晨唱的那首歌，他说那是创世纪神给雅各看到的一个异象，他看到有一个梯子从地直通到天。当我们因着简单的信，神就把天跟地连起来了。我们以前被地上的所有的事物所困扰，因着我们所看见、所听见、心中所想、身体周围所遭遇，所以就忧愁或喜乐或悲伤。但是今天神给我们开了一个属天的眼睛，让我们看地上的事儿用不同的眼光。我们今天坐在这儿，我们都很感恩。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想在一年半之前，当我们在思想购买会所，在思想装修，在思想各种的购置或者是添置的我们的家具的时候，哪里有钱呢？神真的是那样带的吗？有多少不可理解不 make sense 的事情。但当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感谢神，如果不是当初神的带领，我们今天的 in person 聚会就是没有可能。不仅如此，我们都不可以想象在今后多长的时间之后我们有可能 in person 的聚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神给他蒙恩的这些爱他的人的祝福，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心都没有想到的。就此说来，那不是两个事儿，是一个事儿，就是一个事儿。神像雅各所说的一样，他说我要保守你，你无论去哪里，我要在你身上成就我所应许你的。我们今天还在疫情当中，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在我们神的手里，我们还会打疫苗，会戴口罩，但我们知道我外面的平安，心中的安息是神的保守，神的怜悯。我们今天还会遇到各种的选择，各种的困难，但我们知道他亲手应许，他必亲手建造。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他盼望那有根基的城，那个根基就是我们的主，今天他已复活，我们就是他所经营所建造的。今天他就是用地上的事经营我们，用地上的我们所有的遭遇，眼睛所见，耳朵所听，心中所想来建造我们，也成就那天上的城。交通到这可能说，弟兄你是很属灵。不是， 其实我所以交通这些，是因为我本身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的被地上的事所困扰的东西，很多的侥幸。但是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当雅各看到那个异象，听到神向他所说的话的时候，雅各的反应，我希望是我的反应，也希望是弟兄姊妹的反应，要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神真的在这里，神真的在这里。只要我们能够在神给我们的家中，只要我们能够活在交通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神的应许他不会落实，神向我们所有的应许他就必成就。我交通到这里。
我这一次也是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感受，对。我前一段时间认识了一个在别的教会聚会的姊妹，这样暂且管她叫姊妹。因为她住在我家附近，所以我有机会跟她私下见面，然后有一些交通。她听过一些关于就是和我们教会一样的教导，这样他是听过一些，然后他就很有疑问，他说为什么主要让我们过这么辛苦的日子呢？为什么我们好像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然后他就说，当他读到约伯记的时候，他说他非常不能赞同，他非常。他好像里面有一个愤怒，就是神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约伯这样。然后但是他后来他自己讲，他说我觉得我信主就这样就好了，就是安安静静过我的生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最后死了之后进天堂就好了。然后但是他很快他又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他说可是我在天堂里做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在天堂里面能做什么呢？天堂对我来说我也没有感觉，那都是死了以后的事，我又怎么知道天堂是怎么样的呢？他那个时候，说实话，他这样说的时候对我冲击很大，这样，因为我觉得第一次遇到一个信主没有盼望的人，我觉得这个让我触动特别大。然后特别讽刺的是，他跟我说完这些之后，他就急急忙忙的去参加他们教会的查经聚会了，然后而且他那天晚上还在那个查经聚会里面有交通。这件事情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然后我每一次不管是读到主的话还是聚会，我都会想到他。这个人的事情在我心里面没有办法挪去，我觉得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想要把这件事情交通给大家。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帮助他，或者怎么样对他说一些话。我在想说他还不知道信主的意义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主为什么救他。然后毕节也给我发过一篇文章，然后是讲顺服主的命令，然后他说你可以发给这个姊妹看一下，但是我一直发不出去，因为我觉得我里面的感觉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得救是为了什么，不知道信主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不是他的症结所在。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一直都不知道主的心意，主为什么救他，但是他们因着被主的爱得着，他们可以做很多顺服主命令的事情，想要讨主的喜悦，这样。所以我觉得症结不在这里。后来 突然有一天想到这个症结在于他根本就不想要，他里面是没有感觉的，他对他现在的生活他很满意，他觉得这样就行了，天堂有没有自己里面对天堂有没有感觉也不要紧，反正那是死后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心里面对主没有感觉，对我们的人生没有感觉，这个真的很可怕。我昨天晚上就在想我要怎么交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一个结论，给一个出路，因为心里面不想要这件事情只有主才能解决，只有主才能救我们。对，然后我就想是什么让我们没有感觉了呢？当然可以说这个姊妹她也许没有得救，但是我想即使得救的人可能也会因着过一种好像很宗教的生活，里面也没有感觉了。我就在想，很多时候我们都外面做很对的事情，然后说很对的话，好像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过一些我们想过的生活。昨天毕姐她讲了一个例子，她说读三章新约一章旧约，今天读完了我今天就可以去干别的事儿，我就想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样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有这种感觉的。我觉得什么叫宗教，这个就叫宗教，就是过没有感觉的生活。我就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想趁着我们还有感觉的时候就去选择过那个生命感觉，顺从生命感觉的生活，不要过那个好像外面看起来什么都对但是里面没有感觉的那个宗教的生活。一旦选择过那种生活的话，我们以后就真的再也没有感觉了。然后我早上就看了一下约翰一书，然后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二节，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然后第二十节他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实，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可能我们说可能有了神的儿子就是信主了就有生命，可是如果我们过一个没有主的生活，那其实还是在死里，还是没有生命的生活。他最后这一节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我一想神是真神，这件事情永不改变，我们也在他的真实里，但是如果我们把神当作偶像，那是一样的，我们就是没有神的儿子，我们还是在过没有生命的生活。这样所以我想不光是远离其他偶像，我们真的也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把神只是当作我们的偶像。这样就是我的交通。
这周我们年轻人的小组在读《使徒行传》三和四章，《使徒行传》第三章开头的时候有一个我们蛮熟悉的故事，就是约翰和彼得在那边在圣殿的门口遇见了一个他从天生就是瘸腿的，并且瘸腿了四十多年的一个人。这个人看见了彼得和约翰，然后就向他们求周济。
彼得当时说了一段话，我们也是很熟悉的一段话，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三章第《使徒行传》三章第六节，他说，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他在这个里边，在这句话当中，他无意之间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他把金银和主做了一个对比。对于这个瘫痪的人，对于这个瘸腿的人，他每天来这边求周济，他可能最希望得到的就是金银。他觉得我今天拿到了一点金子或者拿到一点银子，我就很开心了，这是最好的事情。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你最想要的我没有，但是我可以给你的是主耶稣基督，是我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无意之中彼得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瘫子身上所行出来的这件神迹，让我们发现这位生命的主远比金银要宝贵。所以金银可以让我们有财富，但是这一个死的金银永远没有办法让这一个瘫痪了四十多年的人能够起来行走。所以我们知道说，赐生命能力的主一定比金银宝贵。我们刚才弟兄姊妹都有交通到主的真实，所以我就不在这一点上再继续说。主的真实也让我们知道主的宝贵。我想跟大家再交通一点的是，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主，这一个不改变能够让我们从深处同样能够认识到我们主的宝贵。我在今年的暑假的时候一直在写我的毕业论文，然后这个我原本的打算是我要在六月的中旬把我的这一章的论文，我原本计划这一章论文写完，但是这个计划一直在往后推，从六月中旬变成了六月底，从六月底变成了七月初，从七月初变成了七月中，一直我最后是到了八月中下旬的时候我才彻底把这一章写完。之所以这样拖，必须要承认我里边有偷懒的成分，但是我后来发现即便我很认真的写，我也没有办法按照我的计划完成，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又要读新的东西，然后又要往里加新的东西，要改我前面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在写，一直在改，一直在读新的东西，一直又在往里面加新的东西。所有这些其他的这些工作是我在起初设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完全想不到的，所以我的计划一直要变，必须要变，因为我不变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必须要变。但是我那段时间在读到就我们刚才弟兄姊妹提到的出埃及记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发现神的旨意从起初到现在从来不改变。我忽然间发现这个不改变的背后有巨大的智慧和能力的支撑，所以神的这个不改变它背后的确是像我们姊妹刚才提到的以弗所书说到的那一段，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而这个智慧和能力成就的这个不改变，是我们在这一个世界，这一个有限的世界和一定会毁灭的世界里边完全找不到的。所以这一个找不到，我们应该可以来无比的宝贵，是因为这个不改变，是因为神背后丰富智慧和能力成就的这个不改变，让我们可以一直依靠主，让我们可以一直在主里有平安。我这次在思想今天的交通的时候，神很奇妙把我们刚才在波饼聚会最后唱的那首诗歌放在我的里面。那首诗歌是以撒华兹弟兄写的，我们弟兄在第五节的时候提到一句话，他说，假若宇宙都归我手， 尽以奉主，仍觉可修。如果我们看英文就知道他说的是，就即便这些我都献给主，他觉得还是太少，还是跟主配不上。因为他发现，因为他知道这一切，这宇宙的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短暂的，全部都是可变的，所以在那个不改变的主面前，这一切都给主仍然太少。我们弟兄出生在一个，我说以撒华兹弟兄出生在一个家庭并不好的一个这个环境里边，他的家庭不富裕，但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所以当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人，就有弟兄姊妹想要资助他去上当时最好的大学，就是英国的牛津大学。但是条件是，你去上大学，但是你出来只能为英国的国教服务，你不可以在你现在的聚会里边服务，你不可以为独立的教会来服务。我们弟兄直接拒绝了这样的一个offer， 直接拒绝了这样的一个资助，因为他觉得主的真实，主的不改变，比那一个牛津大学的文凭更加的宝贵。所以我们弟兄才能在这里写说，假若宇宙都归我手，尽以奉主，仍觉可修。所以愿意我们从心中都能够看见主的宝贵，因为这个宝贵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找不到，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宝贵，就可以快跑来跟随他。祝我的教导。
感谢主，我们周五家庭组就是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试着背一些诗篇的一些章节。因为要背嘛，所以年纪大了，所以就要一遍一遍的读，不停的读才能记得住。所以就是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因为读了很多，其中有很多大卫的诗篇，你多读之后就跟以前就是一遍读过去那种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好多诗篇，尤其是大卫的，他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给我很多的很多的提醒。你就读过他的诗篇之后，你觉得你在读他的生平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大卫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从他的诗篇当中，我就觉得为什么神会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今天我就是愿意借着有两篇大卫的诗篇中的几个几节圣经来有一点点的交通。可能就是每个人对他的体会都不同，但是我就是从我们会有人，就是我们心中会有不平，会有嫉妒，会有不满，各样的抱怨，然后我们口里说出来的这些东西就不讨神的喜悦。从这一点有一点点体会，那就是39篇第一到第三节。第一节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第二节，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第三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其实像第一节说的，就是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在话语上比较谨慎的人，从小就被教导祸从口出，所以闲话不说，脏话更不讲。但是就是其实想想这个信主之前讲这样的教导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我将来生活上会比较平顺，然后会过得舒服一些，这个是就是这个一点点的目的吧。但是生活当中也不可能尽都顺利，尤其是我们成长之后长大之后，自己有独立的生活工作家庭，信主之后也要在聚会里边有聚会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各样的环境可能会让我们有不平，有不满意，有抱怨，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那 就是像第二节说的，有的时候我心里边有了很多的不平，有了很多的不满意，那个时候我可能会用自己的力量勒住自己的口，不再不说出来，但是其实没有，嘴是没有说出来，其实心里边的那个抱怨是自己知道，主也知道。所以当那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是不讲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别人也就无法接近你，也就自己可能会拒绝交通，甚至拒绝聚会。这个是我想第二节提醒。第三节里边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环境大的刺激来了，自己忍不住了，自己的修养也好，自己的这个控制意志也好，都不能再控制我的时候，那我里边那个热那个火就会被点起来，一受到刺激，那这个火一点起来，那嘴就控制不住，就会说出各样各样的话，抱怨的愤恨的，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会出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就是信主的人，圣灵也会提醒说你不应该这样，或者说告诉我你是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但是有的时候事情实际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是虽然我也明白我自己是控制不了自己，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呢？那我就在我们在背诗篇37篇的时候，大卫第一节第七节和第八节都说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心怀不平，自然那个说出来的话就会带出来你的不满和抱怨。所以第八节里边他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里边就告诉我，如果我们心怀不平带出来的是恶，不管我们是有理还是没理，还是以为自以为是站在义的地位上，那出来的其实已经被神看作都是恶。所以心怀不平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同时它也是仇敌最喜欢的武器，他用这个来把我们就是让我们远离神，远离我们的主。就是在想这些的时候，我都很阿闷这些所警戒我们的。但是如何我们才能不心怀不平呢？这就让我又想到，因为读了很多大卫的诗篇，我就想到大卫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受过的不平，受过的这些患难惧怕还有犯罪都多。但是你读诗篇的时候，你每一章不管是他在认罪的时候还是在他逃难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他每一章 每一篇里边都充满了感谢赞美和颂赞。所以他真的是可以这样，那为什么他能这样？就是但是我们就是以前弟兄们也交通过，大卫他是一个存心忍耐，存心等候，存心顺服，存心倚靠，就是你还可以抽出来他很多很多的存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存心当然是等候神，倚靠神，顺服神，他这个存心是他就是能够没有不平没有抱怨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质。所以我就觉得在大卫的诗歌当中和他的生平当中，就是就像夏令会的时候常见弟兄跟我们交通的一样，他是专心仰望的，他是存心等候的。他在诗篇里边也多次的都是在讲，他说37篇第七节，37篇第七节里边也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的等候他。并且他在多处都是在说，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盼望是出于你。然后他在39篇第九节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不是说他这里边的不语不是说他不说话，而是说他里边那个不平已经不在了，因为他看到 我所遭遇的都是出于我的主，都是出于神，那不是好的无比吗？所以他才能默然。我不是说我们以后就be silent， 就不说话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时，因为我们现在也有新的会所，也有新的带来很多很多新的一些我们以前没做过的侍奉啊，各项事务的安排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会不会激起我们有一些的不平和抱怨？我觉得会的。但是真的是我们让我们就是看主，让我们彼此就是说出来的，是能够彼此造就的生命的流露，而不是就是发出于我们自己肉体的这些抱怨和不平。所以真的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能够存心顺服他，顺服主，从而我们能够真的是他也能够把我们这一班人能够就是带起来，也愿意说求主就是用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把抚去我们心里边所有的不平，把那个属天的安息赐给我们每一位。感谢主。
我想分享我所遭遇的事，不是我自己所遭遇的，就是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里面的一句话，是保罗说的。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有操练传福音了，然后就过程中有时候突然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出现很多不方便，生活里面。心中有时就会比较烦躁，然后我觉得我里面经常会有一个味道，我就会感觉正是由于我所遭遇的事，让福音不能够兴旺。我就觉得要是没有那些事情发生在那里扯我后腿，那福音应该就比较好兴旺一些。如果今天我工作没有突然一下变得很忙，我时间多一点，福音可能更有可能兴旺。我今天休息的好，身体也没有不舒服，那福音可能就比较容易兴旺。周围的环境稍微配合一下，刚好在这段时间不要出现那么多的意外，不要遭遇这些事情，那福音就能够兴旺。我们在背这段的时候，我在读到，我发现保罗里面的认识和感觉不是这样。在他身上经历到一件事情，就当他不在那里逃避，不在那里一味的抱怨，不在那里烦躁，不在那里好像也自暴自弃，而是真的认定我所遭遇的都是出于你，接受主所量的一切的环境的时候，他身边就发生一些事情，监狱里的那些他接触过的人就开始信主，福音反而因着他所遭遇的事情兴旺起来。不但这样，旁边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外面因着他所遭遇的事情，他在那里接受，别人的信心也被激发起来，更放胆去传神的道。我在想，监狱那些人能够信主，不一定是完全因为保罗有恩赐，他讲的话讲的真理，他们在那里真的看见这个人，他不但在那里讲，他的生活他真的相信，他所有的遭遇都是他的主人在安排，他从心中把那些遭遇接进来。我发现这是真的很宝贵，他在监狱里面睡得好，也能唱歌，真的有一个人从心中把主举起来，就吸引很多的人来归向主。保罗在他身上就在见证这件事情。我里面有一个感觉，福音能否兴旺，这根于直接连于我们今天怎么对待我所遭遇的事情，今天所发生在我身上我所遭遇到的，我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直接影响到福音是否能兴旺。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无所谓的态度，所有事情来都把它挡走了，
我们是没有福音可以传的，只有福音的道理可以传，但我们身上没有一点有福的感觉能够传给朋友们。保罗在那里，他真的愿意落在主的手里面，不愿意从主所安排的遭遇里面逃出来。他虽然经历很多难处，里面也有哀痛，但在他身上真的发生一件事情，他也验证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我就当主把这些我们所发生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觉得主真的要在我们身上先做一件事情，把我们做成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能够从心中深深的感觉到主我是有福的人，我才能够有福音传出去，才能够有福音传给周围的人。如果我自己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话不太能够代表我们这个人真实的情况，但我们今天面对遭遇所流露出来的反应，一定显明我们属灵的真实情况。没有人能够隐藏我们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神在看，朋友们也在看，当时的那些弟兄们肯定也有误会，会觉得保罗你太苦了，遭遇这些事情。保罗写出来的这封信里面专门加上这一句，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觉得我们要在主面前真的踏实接受每一件我们所遭遇的事情，让我们真的是一个有福音可以传出去的。我的分享。
好，感谢主，我们一同有点简短的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有目的的神。主啊，把我们从世界当中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主啊，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那个丰盛荣耀的旨意里。主啊，并且我们也认定，主啊，你是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主啊，叫我们这些人在生活当中，主啊，就算是风浪，就算是一些难处，就算是一些叫我们不舒服的事情，都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谢谢你，这是何等美好的安排，何等带有智慧的带领，愿我们伏在你的带领的底下，继续的往前走，叫我们看我们眼睛，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的鼓舞。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聚会就到这里。